叫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对主耶稣的认识更模糊了。
你就知道那条路走错。有的人读圣经呢，特别讲到，特别喜欢读这个创世纪，讲到人刚刚作恶，那么不是亚当夏娃是个禁果，那么有很多人知道原因，到底这个禁果呢是指的什么果，什么水果？那么有的人还要花很多时间去读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名词很大的争执啊。那么因为一直要在儿童班里面或者是入学教主入学的时候，那么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。那么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大概都是不大读圣经，那么但是又很热心，礼拜天呢，那么别的我是不会做，那么读圣经的读圣经很麻烦，但是我主要教儿童呢，我主要讲故事给他们听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些老师们呢，他自己有秘密读圣，但是又很热心，到礼拜天就讲一段故事给小朋友听。那么然后呢，就加油加酱啊，那么圣经有没有读清楚？所以大家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？那么有人呢就觉得是这个禁果应该是指水果来说。那有一次啊，这个有一个人呢就写了封信给一个弟兄，因为那个弟兄他悬赏啊。那么这个学会呢，他就有一个悬赏，就是说如果你们任何人的圣经里面能够找到这个任何错误，那是悬赏的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有一个人就写了封信给他，他说这个我绝对相信这个圣经是错的。他为什么相信说？因为他读地理的，他对圣，他对地理非常熟悉。那么他就写了封信给这个人，他说：“我肯定啊，你们圣经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圣经告诉了你，
是亚当是吃了苹果。那么这个苹果呢？那么根据地理就知道，根据你这个这个
气候和天气跟气候啊，
根本不产苹果。”
我不知道这次你们到你这个群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个苹果，那么所以他既然那个地方不产苹果呢，那么你怎么能够说圣经讲的是说亚当吃了苹果，那证明呢这个一定是错的。那么再来那个弟兄呢就回了一个东西给他，请你先告诉你拿奖金，奖金以前呢你先告诉我们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亚当吃了苹果。这个弟兄的东西呢，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亚当吃的是苹果。不过呢，你知道，因为在英语世界里面，在英语世界里面，你知道这个男人呢，这个喉咙这个地方有凸出来的东西，这个凸出来的东西叫 Adam's apple， 就是亚当的苹果。那么有的人就是因为听说这是 Adam's apple， 所以他认为亚当当时吃的一定是这个苹果，这是圣经里面的苹果。那么有人说为什么这是亚当的苹果呢？为什么这个叫 Adam's apple 呢？他们说当初呢，说是根据一段的传说，就是亚当夏娃呢，那个时候神说叫他不要树上的果子，什么都可以吃，就是不可以吃那个树上的果子。结果呢，他们还是偷吃了。偷吃的时候呢，等到神来的时候啊，就夏娃告诉他神来了，赶快赶快。那么结果呢，他就赶快把这个苹果给吞下去，因为吞得太快。这个通过它又吐不出来，所以我们搁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男人的 Adam's apple， 那么这样就成了。那这些笑话，这种笑话也不知道谁发明。那么然后呢，大家都信以为真，因为这是 Adam's apple， 所以后来就认为说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创世纪那里讲的就是亚当，就是苹果，那这是完全错的。这个有的人他就是别的地方都没有兴趣，他就是有兴趣要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苹果。那我问公子，你真的证明他苹果或者不是苹果？这个是是不是圣经的主题呢？不是。圣经的主题乃是为耶稣基督的。所以有的人，你就是这么找苹果，所以难怪呢，他读圣经的时候觉得没有味道，是不是？因为真正叫我们觉得有味道，就是你读神神的话，你遇见了我们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很可惜的就是今天人呢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读许许多多的知识，结果呢根本也没发现他看不见我们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。我曾经说过这个故事，不是吗？你如果到美国去，到了国会图书馆，你会看到一个黑奴的解放的宣言写在这个一个铁盘子上。 但是写繁体呢，你近看的话呢，它上面都是字，就是可以理解仿生人。但远远看这个人头，那是明显的人头。那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你可能近看的话，你看有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有创世纪、有启示录，但是远看的时候，那个人头就是我们。所以难怪那个德国的那个弟兄就是Stango 啊，他实在很爱他每次读圣经的时候，他都会说我们又是一个翻译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读圣经的秘诀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你的主题，因为圣经整个圣经就是启示我们的，让我们更多认识我们。所以就说，为我做见证。然后呢，我们立刻就叹口气。后来就记载在这个圣经里，他怎么叹口气呢？他说：“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圣灵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说，每次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到主那里来。犹太人难处在哪里？他们读圣经，他们不肯到主那里来。因为我们主才是生命的源头，所以说你们不可能叫我是来得生命，那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说你们没有来到生命的泉源，主才是生命的源头。你到了主那里就得到生命。为什么我们读圣经读不进去，读不进，读不进亮光，读不进觉得很苦闷，觉得很害怕，觉得没有味道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从来没有来到。所以就是现在让我们记得，其实有一个秘诀，不管你是一年一届也好，不管你是什么读圣经也好，你每次选择到带着祷告的心情来到圣经，要记得它是生命的泉源。所以就是啊，当我打开你的话语，但愿我在你的话语里面能遇见，能遇见，只要遇见你就遇见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看一句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圣灵。所以如果你读圣经读来读去，却读出学问来了，那圣经是学问，但光读学问，你看你就错。你信这个是个神学博士，信这个是个圣经教授，哎，就像又是犹太人，你看见吗？他们那个背，你叫那个希律王问他们说，这个基督当降生在何处？结果他们能背，这是米迦书告诉我们说，在我里。他们是圣经学者，他们可以告诉你说，根据米迦书，基督要降生在我里。几个国是从东方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，就已经来到耶路撒冷了，他们还是不动，人在耶路撒冷。他们有没有到主那里去呢？到底远方的博士来到我们主那里得的生命，他们遇见我们，他们整个改变，所以他们不再从原路回去。所以遇见过主的人一定改变，还是不再从原路回去。所以为什么怎么可能一人读圣经这个人不改变？怎么可能一人读圣经真的遇见主了，他还是要走原来路？不可能。一定的改变，要么我们真的像那些文士一样，甚至有人问我们的活像宗教，我们的基督应当降生在佛里。但是第一个，耶路撒冷在佛里没有多远，他们就是没有去朝见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羡慕做一个圣经教父，不要羡慕做一个圣经学者，我们要羡慕做一个常常来到生命泉源。对，那就比如说给我们看见的秘诀，我们应当常常，我们应当来到他那里，就来得着圣灵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所以读圣经这种单独的学习，不是把它当作你上过初中学化学、是物理的、是统计的，我的学校教书也不是我学过书。现在呢，我拿着我的书本就好像拿出一个化学、数学一样，那完全错。读圣经就是这样，你把好多年好不容易毕业把书放下，你在小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替老师读的，考试你劝老师，考完了就还给老师，那背书包替爸爸妈妈背，好不容易有一天能现在不用背书包，那么第一个就让你结束了，结果你又来读书，你觉得很辛苦，就有的人的命很苦吗？
对不对？你好不容易这个人不读书了，结果现在要叫我们读书，那么就是如果不读书，那我们当然比不上大学教授，比不上那些还在读书的人。这大学教授的本领就是，他这个到了这个毕业了还要读书，头都出来了还在读书。那弟子们，你看吗？今天呢，我们难道还要来做学问？不是，我们就是来到主那里去做学问，因为我们不是来到教授面前，我们不是来到一个法师的面前，我们是来到生命的泉。现在这部圣经和经书，你要知道，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来源，我们的生命泉源。为什么你哭丧？为什么你没有能力呢？因为我们没有来到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讲九一七道呢？就叫这个读经法，因为我们很担心，因为电子的读经一句话当然学问，那学问就是很大，头脑就是很大，讲头头是道，三天背经，三后背经，但是电子呢，什么大家的身上没有产生作用，它可以是个正因学者，但是呢，只有那个东方的博士，他们花很那么多代价。长途跋涉的来到耶路撒冷，后来最后到了伯利恒，他们终于找到他们的教会。只要遇见主弟兄姐妹，你就不会觉得什么是宝贝。在你遇见主中，黄金是宝贝，乳香是宝贝，墨药是宝贝。但来到主面前，黄金可以去，乳香可以去，黄金也可以去，一切都可以去。所以定什么不只是我们自己，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的秘诀在哪里，就是要来到他那里的生命。所以主说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我们不是讲过吗？拉的不过是神所说第一遍的话，雷玛呢是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那就是我们自己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我想我们要记得的就是，我们主在地上，他从来没有开过查经班，从来没有在那里这个有一次和大家查查经了没有？你们找不出这个记录。有一次，那一次就是他从这里出来。那出来以后，那一点都不错。你看见了，他是以马忤斯的门徒。你记得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以马忤斯的门徒是怎么做的？他就以马忤斯的门徒，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他们和他们在一起走路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圣经说他就是摩西和众先知起，那摩西就是摩西五经开始，然后一直讲到马拉基，你看见吗？凡经上所写的具体的话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。你看见这主人不是讲经解经，这解经是有圣经根据的。我们主就是解经的，但是我们主在还没有复活以前，他不解经。解经是复活以后的事。那复活以后，所以也不证明什么，就证明说什么话乃是在复活的真经下，你才能明白。否则我们不明白。今天你如果把这个把圣经当作一本书，所有书都可以写的。你可以把一个话题去烧掉，有的话题是不烧掉，它过了五十年是自动就没有，就没有用，因为已经落伍了。这个书呢，有一本书是圣经不一样，圣经和主耶稣自己是一样，是经过死，然后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你看历史历代有许多人批判圣经，那么有许多人理性批判圣经，有的人说进化论把圣经否定了，那么有的人用努力来抹黑圣经，像世界上许多的地方，你看说那个时候他们逼迫的时候把所有圣经都烧掉，但是你到今天圣经还活着。你知道有一个人呢，很有名的人叫 Voltaire，这个 Voltaire 是个不太很有名的一个反对神论，我就无神论。他说啊，圣经啊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只能够在博物馆才能找到，只能够在那些古董的书店里面才能找到。结果呢，这位老先生死了以后，他呢，人就拍卖，他就这个，他就有人就拍卖他的著作， 结果好不容易才卖到几块钱，那这个还不要紧。结果呢，他那个房间呢，他住的那个房子啊，就是日内瓦圣经可以买去，大量印发圣经，那就是我。那乌德索还有乌德索，乌德索有一个很有名的反对圣经人，他是15年以后啊，我一定把圣经送到太平间去。15年以后，乌德索住在太平间，圣经还活着。所以你看，圣经是经得起你的考验。所以圣经经子们，你看，圣经是活的东西，因为圣经乃是给你，乃是许多有死不活的基督。现在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在死复活以后他才为大家解经呢？因为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，那么你知道他就不能够取得什么样的圣经。因为你知道旧约的圣经不光讲到我们的主定十字架，也讲到我们主死而复活，因为他经历死亡然后活得永永远远，这明显是在亚25章告诉我们。所以以赛亚书的预言有一圈有一节圣经指着我们的主说，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不能够指着所有指着他的话，只有他的话在那里说，他不能有的话要漏掉，所以他一直要等到他真的从死里复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圣经乃是为着一位死而复活的救主来做出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，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人物，不是像华盛顿一样，华盛顿已经死了；也不是像国父孙中山一样，他已经死了；也不是像孔子一样，孔子也死了。今天很多的书给你看见孔子怎样，给你看见华盛顿怎样，但是这些都是死了。只有圣经给我们看见，这一位主是从死里。所以就是圣经是为着这样一位主来做见证，他不光为我们死了，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而且活得永永远远，所以他是我们的生命。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一直等到他从死里复活，他才为我们讲解明白。所以就是如果主不替我们讲解，我们不会明白。那么什么叫明白呢？明白就是你真的把圣经解开了，你看见了这位复活的主，你算是明白，这叫解经。所以解经不是叫你头脑明白，解经是解到一个地步，叫你在主的面前能够跪下来，能够膝盖能软下来，能够向他屈膝，这叫解经。所以如果我们查经查到一个地步，你知道从前很多人喜欢查经，特别喜欢查以赛亚书或者翻译，那非常非常有趣的。那么圣神的话是非常的准确，但查到一个地步，大家对不起，到底灾前背景还是灾后背景，把它变成一个学问。那这种什么？不是圣经没有学问，圣经太有学问了，因为它是神的话嘛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有没有碰见那位活的主？你如果因着这样主主的话，你遇见了那位活的主，那么继续。现在让我们欣赏，就因着那个话的启示，你看见我们这个人不一样。以马忤斯他不是那个时候，他们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是往什么地方去？往以马忤斯去。以马忤斯刚好是往西边去，耶路撒冷往西走。那个时候刚好太阳往西走，他们刚好是太阳平息，所以他们跟着太阳一同往西走。那就证明说，你看太阳怎样往下落，他们也怎样往下落。所以呢，往以马忤斯去的门徒呢是走下坡路的门，他们也许是灰心的。我们的主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出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乃是那把钥匙。所以每次读圣经的时候，就是你要找这把钥匙，你不要找别的。你这把钥匙没有找到，那么继续问题，你看见不行，你看见不行，所有都这把钥匙。我不知道大家这一次啊，你们到桃园车，有的人到桃园车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次江守道先生讲到怎样生命怎样长大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？他给我们讲生命成长的时候，是从马太福音一直讲到启示录，是全本圣经证明给我们看生命的成长。你看这不是那把钥匙吗？
那不止如此，讲到一个属肉体的人有些什么样的现象，他就把整本的这个整本的这个这个哥林多前书全部讲过，整本的哥林多前书就给我们看成属肉体的人。他讲完了以后，我就很快跑上去问他，我说你明天是不是讲哥林多后书？他说没有错，因为第二天他就要讲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个属灵的人，是个成熟的人，那就是哥林多后书。所以就是这就是那把钥匙。为什么所以台北有一位弟兄做见证，他这次我服，他是个老弟兄，他说他一直是在一个环境底下认为说一切都是圣经，而且在一个执事的带领底下，他说他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次在桃园聚会一样。他说他是服了，为什么服了呢？因为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不讲废话，这里有一个人他不讲圣经以外的话，他那么有的人说你光讲圣经的话恐怕太干了吧，太干燥了，那是这个怎么的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次啊，这个将军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已经80岁了。那么这个普通人能够讲一个钟头已经不错，结果他一讲讲了2个钟头，讲完了，很多人告诉我说，他们就怕那段时间讲过去，就怕那个时间讲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里面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，就是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成长。所以那把钥匙什么？那把钥匙是我们的主。什么叫做生命成长呢？生命的成长就是你在找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怎么样能让他长大，这就是生命成长。我们没有长，我们这个人定十字架的，谁长了呢？是在我们里面那个基督，现在呢我们给他更多的空间，给他更多的机会，他就长了，他就长了。所以就是呢，你只要不要给他限制，他就长了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，什么叫做什么的那个钥匙，什么那个钥匙，就是反映出自己的话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有的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他们到了一个村庄，主耶稣还要往前行，那么结果他们就强留他，说时候晚了，日头已经平息了，请你与我们同住吧。所以呢，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。他们坐席的时候，主耶稣拿起饼来，不屑的拨开递给他们，他们眼睛明亮了，这才认出他来。那么我们相信一定他拨饼一样的叫他们想吃，但是我个人更相信一件事，是主耶稣那番话。因为所有你看看，他们刚刚从创世纪到启示到马拉基书，那么主耶稣凡是关于他的事再一次的把它指出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两个门徒他们本来是与主同行，现在因为我们主定了十字架，所以他们分心了，觉得这条路恐怕很难走，很难走。那么现在有人呢，就把那个主耶稣从摩西五经一直到这个马拉基，那位主把他形容给他们看，所以他们的心里面有神的话在他们里面，给他们看见圣经里面的那位的话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当我们真的摸起饼来的时候，你看圣灵很自然的开他们的眼睛，他们就认出我们的主耶稣。那么然后呢，主耶稣忽然就不见了。那现在他们明白了，他们这条路不对了，他们要立刻的回耶路撒冷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一个弟兄走下坡路的时候，谁能够挽回他呢？主自己。所以你看我们的主真忍耐呀，和他们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。你看当这个门徒往下走，我们主跟着走啊，他太阳平息，主也跟着往那个方向一直走一直走。不过我们的主没有放弃，我们的主就从摩西五经开始，那就证明说这两个门徒啊，圣经在他里面，不过他们不认识圣经就是。现在主耶稣就替他们讲解，给他们一把钥匙，从创世纪一直讲到马拉基书，从摩西一直到众先知。那么讲完了以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一看见圣灵，等到你叫主耶稣的目的不是要真的主下，主耶稣的目的是要挽回他们，结果主耶稣就不见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得到安息，所以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。那么他们彼此怎么说？他是在路上，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 这就是圣经的秘诀。这个读圣经的秘诀是，你只要来到全元梁，你只要找到那把钥匙，虽然你不懂得这段圣经，但你里面是活着。你试试看，你下一次读一段这个歌中之歌，歌中之歌有很多人都不懂的，不懂不要紧。你如果心是向着主的，如果让主来对你说话的话，那不知不觉里面有几句话叫你里面觉得火热的。你不相信，你试试看，你们在座还在读书的或者教书的，你拿一本统计学来读读看，或者你拿一本化学或者拿一本物理来读读看，你读出来会不会读到一个地步里面火热？没有的，我只有越读越冷，天气冷的时候读书是最冷的了。你越读越冷，全世界那一本书叫你越读里面是火热的，只有主耶稣的话在里面是火热的。关键是你就是读圣经，你读圣经你却读到热的地步，读圣经要读到里面火热，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要改变，你看见吗？本来是往下坡走的，现在回头了。所以就是我们应该有很多这样的见证。所以我在说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我们每个礼拜六讲了几次的目的，不是在这里要造就一些伟大的这个圣经学者，我们也不配这样做。但是有一个我们知道，就是说，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会读圣经，每一个人都像我们的主一样。那么30年隐藏在主里面，在神的脚前，让神的话来充满他。弟兄姊妹，所有人啊，经过30年之后，你看你现在神的话充满在他里面，所以等到他遇见以马忤的时候，他能够从创世纪一直讲到马拉基。因此你试试看，今天没有这么简单。你如果真的碰见一件难处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见到一个弟兄，然后你就能够给他合适的话？我再说啊，有的人呢，很去看望，就发生了很大难处。他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就是蒙古大夫乱贴药，所以蒙古大夫乱，他就是一个阿司匹林，那么什么人都给他阿司匹林，他以为这个药一定灵的。所以呢，你到医院里面去，你不管3七21，你知道大家都学会讲道，那一见了弟兄姊妹，弟兄啊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，你就把马罗马书8章28节背给他，然后讲了一天遍道给他听，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他没有得到安慰，反而我们像约伯的三个朋友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帮助人的话，第一个神的话在我里面，但是到底什么话是神要我说的，如果能说的合适，那就像什么，就像圣经所说的一句话，如果说的对，像良药一样，刚好医了他的病，那么那个话就像什么，就像金苹果在银网里一样。但是今天我们难处就是有了那个银网，但金苹果，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主给我们，让主的话充满我们，我们要帮助别人的话，你看常常就是一些话。所以那天我们不知道主说了什么话，但是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主说那些话叫他们心里火热，不光叫他们心里火热，叫他们悔改，叫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主在地上的时候讲到读圣经，记得这两点是主给我们最清楚的秘诀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把它抓住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主到底怎么读圣经，主到底读了哪些圣经，那么他读这段圣经到底他怎么读的，他也读我们也读，那么我们看看到底他是怎么读的，到底他的重点在什么地方，那这样我想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我们好不好，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，我们看马太福音。